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最后的审判。以下是神所漠视的无谬无误的话。马太福音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来到的时候，还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绵羊分别，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继续的来思考这一段令我们警醒的信息。主，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认识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生有许多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是我们生活的目的，也是我们生存的目的。基督徒和不信的人一样，都有许多生活上的目标。但是如果基督徒的最终的目标不是最后审判的结局的话，我们一切生活就失去了重心和焦点。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最后的结局，而我们最后的结局是进入神完成的国度，就是进入永生。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好像是在赛跑，为了要在最后的结局得到奖赏。这不是说真正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有可能失去救恩的可能，相反的，这是告诉我们有一条通往神国度的道路，这是福音的应许，是基督要引领我们走的道路。当我们在主的恩典中越来越明白这条道路的时候， 在恩典中，一种内在的转变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发生，使我们渐渐的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福音，不是律法。唯有圣灵的果子才能成为满足律法的见证。这是基督徒像保罗一样赛跑的目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的目的。今天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满足律法要求的见证是通过最后审判进入神国度的唯一道路。满足律法的要求的见证是通过最后的审判进入神国度的唯一道路。这个中心思想包括两点。第一点，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都要经过最后的审判才能进入神的国度。那我们在上周的主日，从前面的三节，就是31到33节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第二点是，满足律法要求的见证是通过最后审判进入神国度的道路。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都要经过在天上法庭的最后审判才能进入国度。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第二点，满足律法要求的见证是通过最后审判进入神国度的唯一道路。34节讲到祝福与神国度的承受。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主耶稣在这里说明了那些被比喻为绵羊的人，他们所蒙受的祝福和审判就是承受神的国度。这个国度是神最后完成的国度，这不是说他们以前不在神的国度中，而是说他们以前还处在神国度发展的和迈向完成的阶段。而在这个时候，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神子民的数目已经完全达到满足了，而且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救恩，在这些的基督徒身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就是神国度最后的完成，这是承受神最后完成国度的意思。那什么是预备的神国度的预备的完成呢？一个预备国度它达到完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国度的一部分。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所有蒙拣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的时候，神所预备的国度就完了。所以你看到没有，神国度的完成直接关系到主耶稣在我们，就是在你和在我身上的工作。启示录告诉我们，当世界上的权势在基督权柄之下，在末日被聚集起来，最后企图消灭教会的时候，基督就带领教会的得胜者击败了地上所有敌对基督的仇敌和权势。在那个之后，全人类就要站在天上的法庭，在基督的台前，受到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基督的审判。然后基督和他的心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完全的成圣了，我们就是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基督带领我们从天而降坐宝座的基督就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是我们在启示录二十章看到的意象，讲到神国度的完成，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基督的工作完成了，启示录中这些得胜的承受神国度为业的，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绵羊。主耶稣指出，这一个完成的国度要经过一个预备期，从创世以来的预备时期。熟悉圣约神学的人就可以立刻想到，恩典之约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在地上开始实施的。所以加尔文说，让我们要永远记住，神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天上的国度，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预备好了，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蒙福的人了。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这是加尔文的解释。如果这个国度是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所预备的，这告诉我们什么事？这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是稳妥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因信称义的，真正因信称义，真正重生得救的，会失去他的救恩。每一个因信称义重生得救的人都会进入他的国度。主耶稣继续在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讲原因，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认识主。三十五节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所以主耶稣在这边，他就是对那些被安置到右边的绵羊说了他们承受国度的原因。主耶稣在这边列出了六项的善行，我们当然不会认为只要做了这六件善事就可以承受国度。主耶稣在这边不是在列出一个善行的清单，而是用举例来指出行善的必要。问题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在这边提出这些良善的行为呢？难道这不是告诉我们，只要做一个乐善好施的基督徒就可以进天堂了吗？我只要努力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的救恩就是稳妥了。马太·亨利说，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天堂福乐，是因为我们良好的行为仿佛有什么内在的价值或美德。很明显，接受基督审判世界所有的准则，就是他管理世界所用的准则。所以他赏赐凡遵行他律例的人，就是遵行他律法的人。这里提到他们的顺服，不是说这是他们该得的，乃是证明他们在基督里有份，他们在所买赎的范围内。天堂的福利要判给顺服的基督徒，不是按他们的义行，行为和奖赏不成比例，而是按照应许。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很清楚地看到审判的标准是神的律法， 因此主耶稣的六项清单是说明了善行是满足律法的见证，善行的本身是与救恩无关的，因为人无法靠善行满足律法，而真正得救的人必定产生善行。这中间的关系很微妙的，人无法靠善行满足律法，而真正得救的人必定产生善行。所以这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善行是信心的见证；第二，善行是认识主的见证。那我们来看看善行是信心的见证，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雅各书二章十八节，雅各书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信心是因为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要见证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是真信心。在神国度的预备期，就是要培养真信心，结出圣灵的果子，为的是要见证基督，因为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成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产生的好行为。那我们来看看，善行是认识主的见证。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强调，这些善行的对象是他自己，是顺服主、服侍主的见证。善行的动机是出于爱主、认识主，知道行善是主所喜悦的，就顺服主行善。如果我们行善的动机是人的称赞，那就无法得到主的奖赏。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马太福音六章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可以看见的，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什么天父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做了任何的善事，如果你主动的告诉别人，那就彰显你的动机可能是掺杂的，你可能是要得到人的称赞，你必须检视你的内心，你必须悔改，你必须知道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是单独行动的，而是在基督的同在中行动的。行善之后，你不要忘了祷告说，主啊，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只是尽了我该做的份。行善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所以主耶稣在这边指出，通过审判的原因是他们出于认识主、爱主、顺服主的善行，见证了他们称义的信心，满足了神律法的要求。行善的本身不是目的，而行善却彰显见证基督在我们里面 长大成形，这是目的。37节说，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在监里来看你呢？主耶稣在这边，你看他已经把那些被安置在神宝座右边的人称为是义人，也就是满足神律法的人，称义的信心结出果子的人。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到自己行善的对象是主耶稣。马太和你说，这表示得荣耀的圣徒见自己微不足道的服事得到高度的赞扬，并得到丰厚的赏赐，难免受宠若惊。蒙恩的心灵不看重自己的好行为，与那即将显现的荣耀相比，简直不足挂齿。这是马太亨利的解释。是的，这边所描述的是一种柔软谦卑的生命，一种被变化更新生命本质的流露。所以这更进一步说明了行善不仅是满足神律法的见证，也是被更新生命的自然的流露。爱主、顺服主是一种被更新生命的流露，是对基督恩典的回应，而不是活在律法的辖制之下，想用自己的善行去满足律法。我们遵循律法，不是要靠行为去满足律法，而是因为出于爱主。当我们满心乐意遵循神的律法的时候，必定带来与我们本性的肉体的征战。当我们知道要守安息日，是守主日，是神所命定的道德律法的时候，是基督徒需要继续遵守的道德的律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按照律法去遵行，你将会挑战我们爱主的动机。除非很清楚地知道遵行律法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我们很容易就妥协了。除非知道爱主是要经过许多的实验的，像旧约的亚伯拉罕献祭和新约的彼得三次不认主一样。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我们很容易就被肉体本性辖制，而且根本不知道。主耶稣必须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真实的认识自己本性中没有一点良善，我们才会渐渐的开始彰显流露出发自信心的爱主的生命更新的行为见证。而这正是下面主耶稣继续说明的。第40节讲到这个生命更新的见证。40节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是审判者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基督的解释。首先，基督所说的他的弟兄，不是指犹太人，而是指所有的基督徒。马太福音28:10，主耶稣，对那些看到他复活，向他们以之后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那些妇女说：“不要害怕，你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所以很明显的，主耶稣的弟兄是他的门徒，是所有的基督徒。而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他告诉我们，第一， 基督徒对其他弟兄姐妹的善行都是对他自己做的。主耶稣在这边要提醒我们，我们为教会弟兄姐妹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主耶稣所做的。加尔文说，如果这句话还没有引起我们内心的注意的话，那我们就是非常的迟钝的。因此，每当我们不愿意帮助穷人时，让我们把神的儿子放在我们的眼前，拒绝任何事情都是对他的亵渎。所以你看到没有，加尔文他在教导我们一个法则，把基督，把神的儿子放在我们眼前，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基督徒不是独立自主的生活而行动的，你是在主的同在中所做的。我们的思想里面要知道主和我们同在。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之中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暗中查看我们的行为，这是第一点，行善，善行是在主的同在之中行出来的，也就是在那些很困难的时候，我们行不来说出来的时候，我们思想主，把基督，把神的儿子放在我们的眼前。第二，这句话不仅是讲向需要帮助人的善行的本身，这句话是在讲生命更新的见证。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解释的关键是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当耶稣用我弟兄中最小的，不仅是指经济上的需要帮助的人，也是指社会地位低下的基督徒，受种族受到歧视的基督徒，工作职分、教育程度、经济财富等等属于弱势的基督徒。当然另外还包括属灵生命幼小的基督徒。基督里的婴孩被看为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些都是基督弟兄中最小的。你的周围的一些基督徒，特别是自己家里面的人，都是你服侍帮助的对象。他们有可能是基督弟兄中最小的，他们可能是属灵生命幼小的，在基督里的婴孩。而这些人的服侍和帮助就是对主耶稣做的。当你服侍这些人的时候，就彰显出生命更新的见证。主耶稣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和在其他的地方所用的这小子里的一个，是一个相同的言语。那我们来看一看他在其他的地方用这小子里的一个的背景，我们就知道这边讲的是生命的更新。马太福音18:6，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边讲到一个小子，信我的一个小子。第十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第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这边这些经文，这些小子里的一个，这些背景是什么？这些背景是18:3，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的，就是接待我。 我们都知道十八章的背景是门徒问主耶稣天国里谁最大，所以主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站在他们中间，主耶稣就教导他们天国生命的本质是一种被更新变化，像小孩子一样柔软谦卑，没有自我生命的，没有自我的生命特质。这是我兄弟中最小的意思，以柔软谦卑的生命特质服侍那些属灵生命幼小的弟兄姐妹，包括你的家人，那些社会地位、经济财富、职业工作的弱势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圣经，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个赏赐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的结局，这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十字架的生命原则。这是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就在这个经文的前面讲到，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责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你看到没有，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是指十字架生命的原则彰显在爱弟兄上，十字架生命的原则彰显在爱弟兄上。爱弟兄是基督徒生命更新的见证，是圣灵的果子，是随从圣灵致使身体恶行所结出的圣灵的果子。爱弟兄是最大诫命中的第二条，是满足律法要求的见证。不要忘了，这里是最后审判的法庭，是我们见主面要见证我们称义信心的时候。在最后审判的法庭之中，我们是要交账的，把主托付给我们的银钱所赚的交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不再是神国度的预备期了，预备期已经结束了，不必再谈生命的转变了。那个时候是我们要交出圣灵果子的时候，作为我们称义的见证的时候，作为我们信心的见证，作为我们为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的果效的见证。预备的时期已经过了，我们没有再有机会再接触圣灵的果子。那为什么爱弟兄的诫命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原则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中我们都知道的给爱下的定义告诉我们，可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交账的爱是一种否定自我之后的行动，不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内心致使负面思想和情绪后在言语行为上结出的果子，是可以被看见的见证，这是满足律法的要求的见证，而且这是在困难的人际关系中所产生的言语行为上的见证。而主耶稣就是要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蒙受那个属天的祝福，把我们建造成为圣殿，这是他的做事的原则，这是他救恩的原则。早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就这样教导我们， 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这边的赏赐不要忘了，就是最后审判的结局。你不是赏赐，就是永远的刑罚灭亡。就是税吏不是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对哥林教多教会讲爱的真理。所有的恩赐都归于无有，所有的善行都归于无有，只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可以成为满足律法的见证。当时在主耶稣的身旁听这段信息的使徒彼得，他经历了三次不认主，主耶稣要他活出爱主的见证，主耶稣说喂养我的羊。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中用他得救的经历，他所得到的启示，他喂养我们。我们都是主耶稣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彼得后书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听到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认识主是要经过这一长串的成圣的过程，不至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看到没有，彼得在这边讲到信心是一个起点，爱弟兄和爱众人是圣灵的果子，是这个最后的目的。从信心到爱弟兄和爱众人，最后进入基督的国度是结局。所以你看到没有，事实上彼得是继续的在解释主耶稣对最后审判的教导，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对众人的爱心，是满足神律法的见证，是称义的信心从内心产生的果效，是通过最后审判进入神国度的唯一的道路。这就证明了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中心思想的第二点。接下来主耶稣来提醒我们，警告我们善羊的结局。善羊的结局是咒诅与永火的审判。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是无法结出圣灵果子的人的结局，因为他们的信心是死的信心。和魔鬼撒旦以及其使者同样的结局，永远的死。 弟兄姐妹，这不是一种没有知觉的死亡状态，而是一种永远与神的隔离，与神不再有神恩典的状态之中。这就是启示录21:8的烧着硫磺的火湖。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人，会和魔鬼和他使者在一起。这是一个让我们警醒的信息。主耶稣继续的讲到他们不认识主的证明，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当他们面对那些他们所看轻的人，他们所瞧不起的人，冒犯逼迫他们的人，他们不知道这是主耶稣在实验他们，他们就按照自己内心的情绪，按照自己内心的思想去行事了。他们不认识主，因为他不认识主做事的方法，而且他们也不顺服主。第44说，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这是一种心里没有受割礼，假冒伪善，一种自义本性的流露。马太亨利说，他们申辩的内容表示自己该知道的不知道，如今才知道已经太迟了。这告诉我们，我们的有生之年如何处理我们与其他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直接与我们最后审判的结局有关。我们有生之年如何处理我们与其他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直接与我们最后审判的结局有关。他们以为自己从来没有冒犯基督，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大事，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福音十字架的原则，他们根本不认识主，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结局，定睛在这个结局上，去面对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安排的实验。45，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再一次的重申，生命被更新变化，像小孩一样没有自我的生命特质，彰显在爱弟兄姐妹的身上，是满足神律法要求进入神国度唯一的道路。46结语，主耶稣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有的人都要通过最后的审判。这是神国度完成前义人在审判中蒙祝福和奖赏，其他人则灭亡。所以因此在我们今生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最后的审判的结局是我们整个基督徒一生的目标，其他的目标都是属于今世的，只有这个目标是长存的。让我们祈祷。 主，我们谢谢你以这个警告，最后你在橄榄山上对你的门徒，就是你的教会，也就是我们，你提醒我们，要我们注视思想我们最后审判时候的结局，好使我们在今生之中能够预备好，能够准备好，按照你十字架的原则，活在许多你安排的环境之中，在你的恩典之中，渐渐地结出圣灵的果子，好使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得着你的奖赏，进入你最后完成的国度。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失败的时候赐力量给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走这一条通往永生的小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